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动物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关于北韩的新闻。8月5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2371号决议案，对北韩呢加强经济制裁。那么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北韩在7月4号、7月28号两次试射洲际弹道飞弹，那么对国际上造成的各种安全的威胁呢，引起大家普遍的关切啊，很关切。所以这次决议案呢，那么是在安理会里面以15-0，就是包括过去一向支持支持北韩的中国啦、俄罗斯啦，通通投下了赞成票，15-0通过了2371号决议案。美国总统川普特别向中国、向俄罗斯表示感谢啊。那在北韩这件事情上，大家可以团结一致，然后又联合一致立场对北韩施压。那根据这个决议案呢，那么国际上将制裁北韩的煤炭啊、铁矿砂等的出口啊。还那么煤炭以煤炭出口为例呢，北韩呢，那么每出口将赚4亿美元，那现在统统禁止。那么外贸银行的资产也冻结，那禁止呢各国雇佣北韩的劳工。北韩现在国外呢，大约50,000名劳工也被替北韩赚了一些外汇。那么这个整个制裁如果确实落地的话呢，这是执行的话呢，那么北韩每年将短少10亿美元的收入。那10亿美元不太多，可是呢，就北韩来讲，这却占了他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呢，我们如果仔细看他这个决议案呢，倒是有一个门是留给北韩的，是开的美关，什么呢？那就是石油的那么进口啊。因为像北韩的石油呢，大部分都从中国进口。若国际上在石油这方面来制裁北韩的话，而中国如果又确实执行的话呢，那北韩真的的经济就崩溃了。崩垮了以后呢，那当然这一点还留给北韩。所以中国大陆一些北韩的问题专家就表示，那如果说是留了这石油的这个没有韩国在经济制裁之内的话呢，北韩应该不会屈服的。果然，北韩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北韩非常的愤怒。那么批评美国，也表示说他将千倍奉还哈，1000倍的这个报复和千倍奉还。当然了，这种反应是可以预期的。而就在这个美国时间8月5号通过决议案的时候呢，那么中国当时投了赞成票。那中国当时表示说，中国大陆表示说，他投赞成票的目的呢，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啊，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而且这样子也可以，美国也不要老把怎么北韩问题跟南海问题了、贸易问题了挂在一块儿。那中国有尽到他的这个责任啊，而且他觉得这是有建设性的啊，那告诉北韩，给北韩一些压力。那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那时候刚好在马尼拉看到了北韩的这个外长李永浩。李永浩呢，王毅跟北韩呢谈，然后呢告诉北韩说你要冷静啊。那于是在这里面就看呢，那么这样的一个会谈，或者这样的制裁，到底对东北亚情势有什么后续的发展，这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脉络。不，刚才谈到王毅跟李永浩在马尼拉，所以我们要把话题再转到上个周末马尼拉一连串的一个外交的活动。那么上个周末马尼拉非常的热闹，严格来讲呢，是东南亚国协的一个大事啊，每年年度的大事。因为他从礼拜五开始，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东协的外长会议，然后呢，东协的各种10+1啊、10+3呢、啊，东协十国嘛，那么加上了中国就是10+1，加上韩，如果加韩国就是同样的10+1，中日韩，如果中日韩一起来参加，就是10+3啊，那么有3个的10+1，那10+3的会议，那么当然包括了，那么我们讲说东协区域论坛。包括东亚峰会的这个外长会议啊等等，一连串的大概3天左右的一连串的一个外交的会谈。在这个外交会谈上面呢，各国的外长群集啊，那么总共呢，大概主要谈的是主要两个大的议题，当然一个是南海的问题，一个就是北韩的问题。北韩问题呢，这次因为北韩的这威胁不断的升高。所以在东协区域论坛召开之前呢，美国就透过各种双边的、多边的喊话啊，希望东南亚国家呢不要跟北韩发展这么好的关系，那么最好能够把北韩排除在东协区域论坛之外啊。北韩呢是在2000年7月的时候呢，那么被允许加入东协区域论坛。当时啊， 东协区论坛是1993年才成立，当时它才成立7年，7年的会员国呢，大概也只有22国。22国2000年的时候呢，是什么氛围呢？2000年6月份的时候呢，金大中跟金正日啊，正举行了南北韩高峰会。那国际上对朝鲜半岛也充满了一个期待啊。那么北韩呢，也希望打破外交上的一个困境，所以他就申请说，哎，是不是加入东协区论坛？所以2月，2000年7月，东协外长在曼谷集会的时候呢，就同意说，我们让北韩的加入。但加入，那么现在呢，东协区论坛是27个国家了。那么现加入以后，但是现在2017年，17年后呢，这个情势当然有所改变。改变，北韩的军事威胁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升高呢，那美国就表示说，东协区域论坛当时成立的是以东协为核心，跟周边国家在进行一个论坛，那这个平台上面呢，进行各种安全啊，那各种这种对话啊，希望透过安全的对话能够化解，建立信心，解决冲突啊，那么建立和平。但是你北韩并没有根据这个路线在走啊，所以美国要求说，那么东协自从2000年以后你跟北韩发展良好关系，那么现在呢，是不是终止北韩在东协区论坛上面这样的一个权利？美国呢，当然也认为说，这次地主国是菲律宾，菲律宾跟美国的关系不错，那是不是啊？那么也对菲律宾也施加了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说服或者压力。可是就东协国家来讲，他们觉得东协区域论坛是东协坐庄。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觉得平台非常好，让各造可以在这里对话。比如说这次，在马尼拉举行，那么朝核问题6方会议的各国就在马尼拉可以对话。所以你如果把它排除在外，东协作为一个对话平台的一个角色，这个功能就减少了。那东协也不愿意，他们也希望在外交上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所以他们就告诉美国说，没有办法排除，因为东协区论坛没有排除成员国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呢，可以对北韩说些重话。所以他们对北韩施加的外交进行说服，说些重话，说些重话，但是并没有把北韩排除。所以这才有北韩外长李永浩，他到了马尼拉，然后呢，中国大陆的外长王毅跟他来会谈。那会谈更有意思是南韩的外长。南韩呢，那么新的外长康金和，一个女性的外长呢，她的外交上的出世提升，康金和也到马尼拉，然后呢，在这个东协区论坛晚餐前呢，当然就跟李永浩就碰面了3分钟，还讲三分钟呢，那么南韩的表示，那当然愿意现在的情势愿意跟北韩进行对话，但是北韩当然觉得你南韩一方面跟美国在一起对我施加制裁，一方面你要对话，你根本没有诚意啊。但是中国外长王毅呢表示说，哎，非常乐见这样的发展。所以这样的发展，这样的对话能够孕育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后续的结果？何况就在这时候，大家跟北韩好像在外交平台上能够见面的时候呢，联合国又通过了我们前面所讲的一个决议案，对北韩加强制裁。一冷一热，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北韩下一步会怎么做？啊，那么东南亚国家提供了这样的平台，对东协的能见度或者对东协的角色功能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全面性的诠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看的一个重点。那么当然呢，第二个问题呢，当然就是南海的问题。所以南海问题在礼拜五晚上，上个礼拜五晚上呢，东协外长会议，那么咱们非正式的会议在进行会谈的时候呢，越南非常凶。越南表示对中国呢这个围海造岛啊，那么进行这个强力的谴责啊。那么当然也说，那既然东协将要通过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框架，希望是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呢，地主国菲律宾反对。那么菲律宾过去呢，刚好跟越南都是这个对中国施加压力的。那现在呢，哎，菲律宾换了总统以后，整个政策改变。改变呢？那么菲律宾、越南本来就是在南海，就属于南海的，属于7个岛的两边，所以菲律宾的说反对。那内地的辽国跟中国大陆关系也不错，辽国也反对。所以越南在这边呢，结果是孤掌难鸣。所以各种的像他的政策呢，他的一个亲中反中国的主张呢，但在这里就没有得到了接受。所以，但是这里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也想拉越南，但是越南的外交好像是失败的。并没有成，就是中国拉越南的外交并没有看到预期的效果，但对菲律宾这一段是成功的。所以这个大家就上礼拜东协一连串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那么在这里做一个参考观察的一个脉络。 那么再下个新闻呢，我们看的是东北亚，看的是南亚。东北亚看完看南亚，南亚是什么呢？南亚就是中国跟印度，中国跟印度的这个关系呢，还是僵持在那儿，就是中国印度不丹边界，中国在中国大陆内部修路，但印度觉得有威胁，那么甚至印度认为这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延伸呢，想把不丹拉到中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印度当然反对。印度反对呢，已经僵持了，从六月到现在，差不多将近快两个月了，两个月印度还是没走。那上个礼拜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新闻呢，可以作为一个注释，看他的新闻。像新闻8月6号的时候呢，网上就疯传了印度总理莫迪啊，他表示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边境的问题。这边就是莫迪讲话了，莫迪半天讲话说希望透过谈判来解决这个边境的问题，大家不要剑拔弩张。被剑拔弩张呢，可是8月6号的时候，后来那个新闻被证明是假新闻。那么8月初呢，那中国大陆也发表了文件说明中国的立场。然后在上个月我们看到中国6个国家部委的机构24小时内接力批印度，就6个部委机构连讲几次重话。就是我们在国际政治上看，一个国家呢，当对这个立场，当中国不断的重复不断重复不断重复他的立场，不同的单位，或军或文或外交或国防，或在朝或在野或媒体，不断的在那边不断的重复同个立场，而且时间是如此密集，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中国不可能让步，这不能让步，所以这时候印度就僵在那儿，这该怎么下台？一种说法，印度想拖到雪季来临的时候呢，那自然解决，大家下雪了就自然解决。那第二个呢，就是那么让不丹出来，因为终究是中国大陆修路的地方呢是跟不丹的这个边界，不丹边界说，哎，那让不丹来对峙，那不丹为什么要替你挡呢？啊，不丹解决，印度抽身，那不丹当然也不愿意，所以这两个不见得都能够成呢。所以中国大陆的媒体就表示说，你印度军队还不走，难道要我中国来送行不成吗？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也看到大家都往边界增军，那么算一算呢，中国大陆也在边界进行了好多次的演习，那甚至有媒体传到呢，在天上的中国跟印度战机都曾经互相锁定呢，就在这个时候呢，8月5号上个礼拜的时候呢，民间做了一些事情，中国跟印度的拳击赛，拳王，结果拳王争夺赛，印度赢了一个，那么他的一个同学的金腰带呢，就印度的拳王就表示，那么金腰带没有什么意思，我要把金腰带送给中国的这个选手，为什么呢？如果真的换来中印两国的和平的话呢，那我愿意印到的金腰带这个头衔或这个象征的荣誉啊，我就让给中国。这当然就让大陆的网友觉得哇，感到非常感动啊。那么底下的人都愿意为之和平，你上面这样子僵着。其实如果我们再放大来看呢，我们发现印度的内部其实也蛮多问题。那有些情报单位也指出啊，伊斯兰国 IS 啊，已经进了克什米尔。那印度呢，他在克什米尔这边也叛乱，也成了叛乱的 IS 的事情逐渐的扩大。所以在这些到底哪个是主，哪个是从，一定要在边界生事还是对抗 IS 啊？那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来看的。但是一个 IS， 既然谈到 IS 呢，那么也有很多的，就最近上礼拜一些媒体表示 IS 进入了东南亚，不但是进到了那东南亚的印度，那东南亚当然是菲律宾的南部，当然是这个马来西亚、印尼等等，跟当地的这些恐怖组织呢，那很多都进行结盟关系。所以菲律宾总统杜特地呢也表示说，我们要强力对付 IS， 有成功的话呢，那么暂时对付 IS 成功，靠上你由香港啊，他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恐不管是 IS 的问题，不管是中印对峙的问题，已经2个礼拜，那这印度要分到底 IS 严重呢，还是跟中国的这个关系要继续撑下去，那后来会怎么解，大家都在看有多少的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大概上礼拜我们抓3个大的重要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